恭读圣马窦福音，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谴责那些看见他行过许多奇迹的城镇，因为他们不肯悔改。科拿扎因，你是有祸的；贝特赛达，你是有祸的。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奇迹，如果行在提罗和提东，他们早已披上苦衣，头上撒灰，做卜术了。但是我对你们说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提罗和西东所受的惩罚，比你们所要受的还要轻一些。还有你，哥法翁，莫放你为被高举在天上吗？你却要摔到阴府里去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奇迹，如果行在索多玛，它必会存留到今天。但是我对你们说，在审判的日子里，索多玛那地方所受的惩罚，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一些。基督的福音。我们赞美你，愿所有人生改过前善。今天是圣文都腊圣诗的纪念日啊，我们教会有些教父有圣诗啊，教父都是古代对教会有重大贡献的一些人啊，这些人啊被称为教父。当然他们有的是圣人，也有的不是圣人的啊，但是接近圣人。但是圣诗呢必须得是圣人啊，圣诗不分年代，古代里有圣诗，近代里有圣诗。圣诗是什么？老师的意思，就是他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在教导方面重大的贡献，那么教会把他们封为圣人之后，有时候觉得有必要对我们教友有重大意义，把他们封为圣师。你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圣女小德兰，要说她读书不多，但是她的灵修生活能成为好多教友的一个指南针，一个方向，所以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圣师。还有很多圣师，圣文都腊也是一个圣师。那么这个圣诗的特点是什么？这个圣诗啊，它就是让我们学会爱天主。它强调的特别是爱，就是它强调的不是光你的道理上怎么样，它更强调的是一个人在心爱天主啊，心中无悔，谦卑自下，纯洁的追求天主。这是圣文都腊给我们的主要精神，他和当时的圣多马斯并排的两个大圣师，啊，圣文都腊、圣多马斯呢更强调在理性上追求是天主，因为天主是真理，天主是理性的，天主是可以让我们认识的，天主既然把它启示给我们，就说明他能让我们认识他，认识他就是我们的幸福。也是我们的德能，也是我们的德行，所以这是圣多马斯。但是圣文都腊更强调什么？要专注地爱这个天主，因为天主是理性，天主更是爱，爱天主走到天主心里去。所以这两个圣师啊，就有一点在我们教会里称着两个宝贝，他们基本上同一时代的，所以圣文都腊被称为色拉芬博士，圣拉芬博士圣师，色拉芬就是爱的圣师啊。那么提到圣人，那么我们就多说两句，圣人是干嘛的？为什么咱们天主教有圣人的这一个敬礼呀？因为天主在他的救赎工程中让圣人占着一个重要的职位，是天主是唯一的救主，可是天主却用人去拯救这个世界，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程，耶稣在世界上立下的方表，是借着人去活出他来，去拯救这个世界。这就是我们天主教敬礼圣人圣女的含义。我们敬礼圣人圣女，不是把他们当成神，而是我们庆祝天主的伟大的创造工程。天主无限全能的神，竟然什么呢？提拔了卑微的人，成为他救赎工程的合作助手同工，成为他手中器皿，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一件事。所以天主用人，就是高举了卑微的人。比如说昨天咱们默想到耶稣传教的时候，马上就开始拣选宗徒，而且他拣选的都是什么小人物。为什么拣选小人物啊？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变成了卑微的人。因为我们人觉得改变世界的都是大人物，天主就反其道而行，改变人物改变世界的是大人物，认为说改变世界的是人，人的才华，人的才干，人的才能，人的学术，人的能力，人的人际关系。但是改变这世界的是天主，怎么证明呢？那天主来到世界上，他就没有取一个高贵的身份，他取了一个卑微的身份，几乎是最卑微的，一个木匠的儿子。耶稣没有念过书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是个没落的王家血脉。当时大卫王朝已经名存实亡，掌握当时耶路撒冷的、掌握宗教的是司祭们。但是这个王朝，天主要兴起他来，大卫王朝不会没落，天主要兴起他来。那个兴起的人，就是大卫的有一个苗裔，指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，耶稣从法律上，他是生于弱色，法律上，他做了弱色的古圣若瑟的养子，从法律上他是合法的大卫之子啊。所以耶稣成了卑微的人，那么他要证明天主是拯救世界的救主。所以他选的同工选的都是什么卑微的小人。从旧约到新约，你仔细看去，天主用的都是卑微的人。但是我们教会走了之后，我们就受一个诱惑，我们总想成大人物，我们觉得我厉害了，大人物了，有钱了，有势了，就能让教会芬芳宏大。其实我们发现恰恰相反，即使我们看到的圣多马斯、圣门独浪，他们出身高贵，但是他们都甘居卑微。圣多马斯高贵的身份，继承王位的身份，他却入到一个修院，成了一个卑微的修士。圣门独拉也是，所以他们甘做卑微，才会被天主使用。所以天主使用的人都是卑微的。那么当你不卑微的时候，天主不用你；当你觉得你厉害的时候，天主不用你。就是说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你没有准备好，天主可以等你。如果你没有准备好，天主就不做工。我不知道咱们大同教区，我们是可以说是咱们全中国几乎是最小的一个教区了，是吧？我们不小也得小，事实上我们是渺小的一个教区。但是天主选择卑微的，我不知道天主要不要再用我们这个卑微的工具去做工。我们人数不多，有才华的不多，有大能力的不多，我们都是一些非常卑微的人。那么天主圣神也会在我们这里动工，借着我们几个啊卑微的修女啦，借着我们少的很少的几个神父，在这里默默地做着天主的器皿。我昨天就讲了，教会不在高大，而在于它像菲拉德菲亚教会一样，活出天主的生活来。今天我们读的第一篇圣经，就是天主拣选美色， 你看天主拣选美色，美色一开始还不符合标准，天主就准备他，等待他，等了他多少年？80年，不是40年，是80年。第一个40年，天主装备美色，因为天主要准备你，天主先让你装上世界，装上世界的华丽，让你觉得自己很厉害，然后天主再把这个厉害打破，彻底让你明白，你在世界上学的那一套，完全不能成为天主的器皿，不能拯救世界。打碎了之后，天主就让梅瑟在旷野里沉默了40年，让他卑微。然后40年后，梅瑟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了，自己就成了一个被弃的弃徒。所以当天主召叫梅瑟的时候，梅瑟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我是谁呀？怎么去干剑法了？怎么干这事儿了？”你说我算老几呀？我怎么能做这伟大的事儿呢？天主准备好了梅瑟，当他成了小人物，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，天主说：“可以了，你配了。”所以，当我们觉得我们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配。在这里，我们主要是感动的是什么？不是人的配不配，而是天主在救赎人的时候，在准备一个仆人。准备一个器皿的时候，天主耗费的心神，你不符合天主心意的时候，天主就不动工。教友们千万记住这句话，你不符合天主心意，就是你的心意给天主的心意还没有合的时候，天主不用你，你即使做工没有效果。那么怎么就能合天主的心意呢？天主准备你，陶造你，天主煞费苦功陶造你，就像咱们唱那首歌里，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这首歌唱得非常美，旋律也美，真的唱出了天主对他要召选的人的一份陶造。天主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当然陶造的过程一定是很痛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主见，放下自己的认识，放下自己的了不起，要成为和天主心意的人。美色就是这个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读的圣经，读的是天主拣选了美色，把他从水里，把他从水深火热中捞出来。但捞出来之后呢，天主又把他送到了埃及王宫受培训，这也是天主的陶造。亲爱的教友们，我讲这个你就充满希望了啊！你怎么就充满希望呢？连你的毛病，连你的缺点，连你的遇到的坎坷，都在天主的陶造中。有时候你的跌倒，你的跌倒也在天主的陶造中。我们说跌倒是成功之母，是不是？就是天主也利用你的软弱跌倒，甚至利用你的毛病缺点来陶造你，就像美色，就像后来的保禄宗徒。所以亲爱的教友们，天主多么伟大。所以你生命中所遭遇的任何事情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天主都在陶造你，陶造到成生你什么？和天主心意的器皿。当然这个和天主的器皿也看我们怎么和天主合作。我们越顺服天主，陶造的过程就顺利就快。如果你陶造的时候你不顺着天主，就是倔强，老给天主干仗，陶造的过程就缓慢，甚至你受的苦就大，甚至陶造的陶造实在不和天主守了，天主也可以把你扔掉。天主也扔了很多人，撒乌尔君王不和天主心意，天主把他扔了，天主可以打碎一个陶器，重新造一个陶器。所以我们要想被天主陶造的合手，就要学会什么？顺服天主。 天主。记住，顺服重要的很。昨天我们讲了一天，讲顺服天主，服从啊。咱们在这里学习，不是光学习神父讲道理，我们都是岁数不小了，身上也都有很多眉色的毛病缺点，但是在这里的听修女的话，听修女的安排，听班长的安排，我们在这里叫说话了说话，叫睡觉了睡觉，叫起床了起床，叫念经了念经，让怎么着子，在小事上学书顺服，你就会很快的被天主陶造成一个精美的器皿，成为天主得心应手的工具，能成为天主的仆人。